所以华严经上才讲啊，情与无情同源种子，它怎么会同源种子呢？因为它是一个性，不是二性啊。啊，你真正能够解一切万法，原来就是真如，你叫明心见性。啊，是什么自信呢？是自己的自信。清净了，平等了，啊，自己还会跟自己打架吗？自己还会跟自己过不去吗？没有这回事情了。啊，二才会有对立啊，一法哪有对立的？没有对立的了。所以，一切诸佛菩萨跟一切众生，他没有对立的，原因是他知道这个真相，而是众生不了解这个事实，处处跟自己对立，处处跟自己过不去，这叫颠倒啊，这叫可怜明者。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契入这个真相啊！啊，虽然佛在经上讲的这么清楚，啊，我们好像也听懂了，其实怎么样呢？其实还是分别之处。啊，那就是没懂啊！真的不懂啊！真的听懂了，那恭喜你呀，你正果了。啊，你看佛常常在经上说，有个人在听经，听了一半了，啊，他正果了。啊，他开悟了，见性了，就那就是入这个境界了。啊，我们听了一样，还是是非人我，还是贪嗔痴吗？没听懂啊。这是真的，啊，为什么听不懂呢？那就是没有办法舍利一切执着，啊，一切执着还照执着不误，嗯，这就没法子了。啊，听也听不懂，啊，听不懂最好怎么办呢？最好不讲啊！啊，为什么还要讲呢？叫你阿赖耶识里头啊，落这一个印象。啊，印象要是久了，有力量了，产生作用了，会帮助你开悟，啊，帮助你真正的入这个境界。哎，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熏习呀。你的烦恼执着为什么放不下呢？因为烦恼执着天天在熏习，这个熏习的力量太久了，太大了，所以习惯成自然了，放不下了。啊，熏习有这么大的作用，我们今天把熏习换过来，用佛法来熏习，啊，所以读经是熏习，听经也是熏习，念佛也是熏习，啊，知道熏习对我们这一生当中有这样严重深远的影响，我们对于这个熏习就应当深思。这个就是智慧。前面念过肉眼抉择，天眼才会通达，所以他对于这个解法如如啊，就是对于宇宙的人生真相 真的明了了，他真的理解了，善知即灭因生方便。啊，善是善巧，啊，没有智慧就没有善巧。啊，善巧是什么？是厚德智，是全智，就是智慧应用在生活上，啊，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这样的智慧呀，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善智。啊，即灭是什么呢？即灭是讲心的，我们现在讲是心理的现象。啊，心理现象，因生是讲物理的现象。极其唯心的啊，这是唯识经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啊。啊，心是什么？心是极其的意思。念头的生灭啊，这一个是心理，一个是物理啊。啊，所以这四个字包括的范围呀，是无限的深广啊，太大了，太深了。要不是对宇宙人生真相真正明了，这个做不到啊，哪有这样的能力啊？啊，这个对于心理物理通达无碍啊。啊，所以它有方便，方式方法，便是便利。啊，非常巧妙应用在生活上。啊，拿今天的话来说呢，是生活的艺术。今天我们讲艺术，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艺术这个概念，距离此地讲的那个艺术，那差得远之远矣了。啊，我们这个生活艺术跟佛菩萨比呀，那真是小巫见大巫。连那个边际都摸不到啊，啊，人家那个生活才叫真正高度的艺术，啊，这显示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像这个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华藏世界，啊，一真法界，啊，这个是生活艺术达到了高度的标准。这一句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个世间语，这世间语就是世间以为的啊，这是种种娱乐的这种言语啊，像我们世间人这个诗词歌赋啊，这叫世语，这不是真论的。在我们中国，在过去啊，儒家道家的经典是真论，文学里面大多数啊都是事啊，文学空间里说叫怡情悦性的啊，怡情悦性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 是叫你动感情的、啊、这感情就错了啊，在佛法里就错了啊。啊，佛法清净心里面哪里有喜怒哀乐呢？啊，这个喜怒哀乐能够引起引发你喜怒哀乐的，全是事实。啊，正论呢是叫你得真正智慧，叫你得清净心的。啊，诸佛菩萨戒引众生呢，是要在争论啊，那个事语有没有呢？是有的时候啊，用它来做引导啊。你像经典里面啊，经典里面许多寄诵就是诗歌啊，可以唱的啊，可以谱成乐曲来演唱的。啊，甚至于这个经典里面的故事都可以搬到舞台上去的。啊，那就是事语，事语里面真正的意思在争论，启发你的真智慧，破迷开悟。在古时候，孔老夫子啊，曾经呢收集各地方的名谣，我们现在讲名谣啊，啊，就是这个歌词啊，他收集，收集之后啊，他老人家做一个整理，来做淘汰，啊，好的保存到，啊，不好的呢，统统把它删掉了。这样变成一本书《诗经》的，啊，里面收的有300多篇，啊，这300多篇是什么叫符合正论？啊，他收集的标准3个字：思无邪。《论语》里面讲的很清楚了，啊，以这个标准来选择。可留不可留，啊，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呢，都是以这个做标准的，啊，凡是使我们心地污染不清净的，决定要把它淘汰掉啊，要帮助我们恢复清净心，帮助我们破迷开悟。这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治一切法习戒空寂，生生烦恼，二欲俱尽，于三界中平等勤修，究竟一成，至于彼岸。这个后面这一段呢，是讲他们的德行圆满的象征啊。还是建立在真实智慧的基础上。那真智慧是什么呢？知一切法皆空。啊，《心经》里面教给我们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不异就是完全一样，没有两样啊。色是什么呢？所有一切现象，这现象不是真的，不但这个所有一切现象啊了不可得，我们自己这个身也了不可得， 眼耳鼻舌身通通了不可得。心经大家天天都念，念得很熟啊，念了有什么用处呢？点一点用也没有，念了不起作用啊。观世音菩萨观自在就是观世音菩萨，他能提起观照作用啊，这一观照啊就是深深般若智慧了。我们天天念呢，越念越糊涂，越念越颠倒，没有观照功夫啊。对于一切法还是那么样的执着，这错了啊。极乐世界的菩萨通通明了了，所以生生烦恼二欲俱尽。欲是讲习气啊，两大类的习气，一类是烦恼的习气，一类是所知的习气，二障啊。一个是人我知的习气，一个是法我知的习气。通通都净了，这个通通断净了，最低限度啊，也是等觉菩萨的境界了。这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乘，这个真叫做道家慈航，大慈大悲啊。他在入三界，他本来出了三界了，这不在三界当中了。菩萨回到三界来是教化众生，教化众生呢不但是言教，还要表演，还要去做一个示范。释迦牟尼佛在梵王经上告诉我们，他老人家在这个世界示现成佛，这一次是第8000次，还要在菩提树下装着夜读明星豁然大悟，都是装模作样的，做给我们看的。做得好啊！你看看，先是对于这个生老病死苦觉悟了，然后再出家修道，到处拜师父，到处去求学，学了好多年，觉得一无有所用处，通通丢了，不要了，通通不要了。这就接近到了，这个想学那个想学，今天到这学明天到那学，是越学越糊涂，那不能成功的。他就做了个样子给我们看，那是个错误的道路，全部舍弃去修定，身心世界通通放下，这才能开悟啊。所以他要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，教给我们怎样才能得一心，怎样才能得清净心。道是什么？道就是清净心，道就是平等心。清净平等的作用就是大觉，无所不觉，无所不知，你的心要清净的。所以你学的东西多了， 决定染污你的清洁心。所以你要学它干什么的？别人都学嘛，你看哪一个不学？好，你跟大家一样，你就学去了。你再看看这些学的人哪一个开悟了？没一个开悟的。啊，再仔细观察观察，这学的人哪一个好死的？那什么叫好死呢？死的时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就好死啊。如果死的时候糊涂颠倒，这个死就死得不好。这不能骗人的。啊，你看那个预知时至的，啊，走的时候坐着走、站着走的，又不生病，晓得哪一天走的。那些人是怎么学的？我们能够留意到这一点呢，可以说他就不迷了，这个人真正觉悟了。他学什么？所以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间里头做榜样跟我们看的啊，近代印光大师就是个好例子啊，好榜样啊。他在年轻的时候学的也很多啊，以后通通放下，老实念佛，做样子给我们看。现在黄念祖老居士还在这个世间，他也在做样子给我们看。他年轻的时候学的不少啊，跟夏老师学教，跟虚云老和尚学禅，跟诺那活佛学密，他学的东西真多。他真用功啊，真认真的，他每一样东西都学得不错，都学得很好。现在呢统统放下了，全部放下了，一天到晚念这句佛号啊，一天念十六万声阿弥陀佛，他通通放下了。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乘，这个究竟一乘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这个法门古德所说一乘当中的一乘，大乘之大乘，一乘之一乘，究竟圆满的大法。我们在前面曾经用古人较量的方法来认识这个法门。这是黄老居士在这个无量寿经注解里面为我们举出来的。这个注解的本子今天送出送到，每一位同修都可以请一本回去。这个本子呢是他老人家重新校正过的，里面改了不少。这个本子是定本的，我问过他，我说你还要不要改？不改了。这个本子定本，刚刚我看到里面还有一些错字，我们这一次出版印了20000册，希望下一次再印呢，把所有错字统统改正过来，那就是一个最完善的版本了。 他引古德比较，这是隋唐时代的这些高僧大德们，他们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做一个比较，哪一个经是第一，几乎大家公认的华严经第一，华严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呢，无量寿经第一，为什么无量寿经第一呢？华严到最后十大愿望倒归极乐了，华严才圆满，如果没有这一招，华严就不能圆满。那么这部经自始至终完全讲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华严的归宿啊，这第一里面的第一了。古人只比到此地，那么我们再往下追究啊，我在这个讲席里头就用这个本子，现在这个夏老居士汇集本子，它里面有四十二品，哪一品第一啊？这个我们同学们都晓得啊，这一部经哪一品最重要呢？第六品啊，第六品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，阿弥陀佛自己说的这好像找那个顶尖呢，就越来越接近了。这四十八愿里头有四十八条，哪一条又是第一呢？那找啊，我上再去继续不断的找啊。十八愿第一，十八是什么呢？生念必生，念什么呢？阿弥陀佛，这才找出来了，原来阿弥陀佛是第一，顶尖的是阿弥陀佛了，究竟一尘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是这一句名号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我们不用这个方法找不到啊，也不知道名号功德是一回什么事情啊。那么我们就明了四十八愿就是解释名号的，这一本无量寿经就是解释四十八愿的啊，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，三藏十二部经典呢是华严经的注脚，这一下才真正搞清楚了啊！至于彼岸，这个至于是究竟彼岸，这就是真的圆满的佛果了。用什么方法修的呢？一句佛号，圆满成就。这是大势至菩萨所标榜的法门，决断以往正无所得，这个无所得是真正的般若，释迦牟尼佛二十二年宣讲般若经，玄奘大师翻成六百卷大般若，这是中文经典里面卷数最多的六百卷大般若。六百卷大般若说个什么呢？要用心经上一句话四个字，无知也无得。释迦牟尼佛讲了二十二年，就讲这个意思。那么此地讲正无所得，就是 圆满的般若，他证得了般若智慧圆满了。以方便之增长了之啊，前面这个无所得是实质，是根本之啊，根本之起作用就是方便之啊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法49年是方便之啊，方便智是无所不知，根本智是无知啊，般若无知啊，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啊。我们要想无所不知，那怎么个学法呢？先学无知。这不是我教给大家，我没这本事啊，这是诸佛如来所教的，我们相不相信呢？听了不敢相信啊！啊，所以大家怎么学法呢？拼命学有知啊，不肯去学无知啊。啊，从有知上去求，求来求去，就世间的世知变种，得到这个东西。啊，般若呢，根本厚德之完全没分，不相干的。我们讲到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啊，这是尊师吗？这是重道吗？尊师是听老师的话了，依教奉行，这叫尊师，这叫重道啊。我们根本都不听啊，还自认为是佛的好学生，完全没有照做，这怎么能成就啊？那我们要想，假如我想做，我从哪里做起呢？你要真正发心做，真正是诸佛如来的乖学生啊，还是古德教的，我也没资格教你们。古人教的老实念，老实念就行了，就是佛的好学生了啊，学黄老就是行了，一天念16善佛16万声佛号，那就是依教奉行啊，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念掉，念到心清净啊，念到开智慧啊，念到心清净了，智慧自然就现前了，增长了智啊，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通通知道啊，不要学的，一接触就知道啊。啊，你看看六祖坛经，六祖大师没学过啊，啊，没有学过法华经呢、啊，法达念法华经给他听，他就懂了，他就讲给他听，没有学过涅盘经啊，无尽藏比丘尼念涅盘经给他听，他就跟他讲涅盘经，没有学过唯识，你看他对那个八识 讲得多么简单明了，比相宗的法师讲得高明太多了，言简意赅，对不对？他都没学过的啊，那是什么呢？方便智增长了智，这是真正佛弟子啊。啊，所以印光大师住在苏州灵岩山建这个念佛堂，定了五条规约，最重要的一条，念佛堂里只念佛，不讲经，不传戒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。通常念佛每一天六支香，就跟我们台湾打佛七一样啊，一年有两次精进佛七，就加香加到九支香啊，平常是六支香啊，这就是提倡是老实念的啊，真正依教奉行，从本以来安住神通，得一成道，不由他物啊。这几句把究竟圆满的原因告诉我们了啊，他怎么得到究竟圆满呢？他是从本以来安住神通。那么我们此地也在问的，什么是神通？所以这个地方最难解的，前面讲的究竟一尘，此地是安住神通。究竟一尘给你指出来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。安住神通叫你啊，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讲的，都摄六根，尽念相继。你能够做到尽念相即，就是安住神通。啊，这一句佛号念熟了，一切都通达了。这得一成道，这个地方一成道是讲圆教的佛果。无上正等正觉，不是从外头得来的，是自己内心自证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在外面学学不到，这就跟大家说了，我们听经能不能开悟？不能开悟啊。啊，为什么不能开悟呢？从外面学，就是心外求法。啊，以为哦，道在经典里面，没有。道不在经典里，经典也没离开道，前面都把这个事实跟诸位报告过了。马明菩萨教给我们读经听经也一样，立言说相，不要着相啊，立名字相， 名词术语，不要执着这些。立心圆相，不要看到经文打妄想，不要一面听经一面打妄想。这样啊，读经听经能消归自信，那就有受用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在这听经，你不执着音声，不分别这个名相，也不打妄想，你在此地一个半小时，你是在修念佛三昧呀。你真的是安住神通，如如不动啊。听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是修慧。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妄想，这是修定。你这一个半重点是真正在做功夫。佛菩萨是这样教给我们的。可是我们怎么做呢？听讲经啊，是一面听，随着言语打妄想。看经呢，是随着文字打妄想。他总在这打妄想嘛。所以经里面的真实意义是一句也没体会到。愿解如来真实意义是谈何容易啊。想的是把佛的意思都想歪扭了，还都自以为是，这怎么得了？所以这一段经文是说明极乐世界菩萨们他们是怎么修学的。我们要明了，要尽量啊去学习，把握着他们修行的原理原则，我们现在就来学，就来开始，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就非常适应了，那个进度就快速了。好，我们讲到此地啊，这个下一次是下一个星期一，下个星期一我们再继续讲。